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头资治通鉴第四期。这一讲我们继续汉景帝中六年的大事件。当年呢又下了一道减刑诏书，认为以前呢虽然又是废除肉刑又是减刑，但刑罚还是失之过重，所以呢继续减量，并且颁布垂令，也就是体罚新规，每一项都落实到细节，诸如打人呢只能打屁股，行刑过程中就算行刑者打累了手上没劲了也必须打到底，不能换人。总之刑具和打法都标准化了，所有细节通通指向一个目标，别把人往死里打。汉书刑法之收录了减刑诏书的详细内容，说减刑的起因是汉景帝发现有些被判体罚的犯人还没等体罚结束就咽气了，所以动了恻隐之心。那么政策的效果怎么样呢？班固有评论，说是真的救活了不少人，但有两个问题：一是酷吏只要想整人，依然呢可以做手脚；二是死刑太重，以至于很少用到。体罚类的刑罚又太轻，对老百姓起不到震慑作用。班固观察到的这两个问题，前一个算是解决不掉了，除非用机器来行刑。因为规章制度无论定得多细多么面面俱到也是有限的，而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是无限的。至于第二个问题，相当于在多数情况下违法成本太低，这反而呢变相鼓励了违法行为。一个社会只要没有了惩罚就没办法维持秩序。不过在边户齐民的基本国策里，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户籍所在地，这样的生活环境虽然不再是宗法时代的熟人社会，但乡里乡亲只是没有了宗法纽带而已，依然是个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里的社会性死亡是很要命的惩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国法的缺失。当年六月，匈奴攻进了雁门郡和上郡，劫掠官方马场，汉帝国战死了2000人。胡三省在注释里讲到，汉景帝在边郡设置36所马场，归太仆管理，有官方奴婢30000人，养马30万匹。那么平均来看，每座马场大约有近1000名奴婢，养马近1万匹，规模惊人。这种规模的养马显然呢有备战的意图。凡遇战马只能在西北牧场，内地养的马只能呢用来拉车。所以我们看历朝历代，只要西北牧场丢了，华夏政权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从这段记载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惊人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奴婢太普遍了。为朝廷养马的是所谓官奴婢，富贵人家呢还养着私家奴婢。先前我们看过窦广国被卖为奴隶，季布和几十个人一起被当成奴隶贩卖。满清学者尚秉和有一部历代社会风俗事务考，顾名思义归纳历朝历代那些特别醒目的社会现象，提到汉代说汉奴婢之多空前绝后。如果说大规模使用奴隶劳作以及奴隶的普遍化是奴隶社会的核心特征，那么汉朝该不该算作奴隶社会，这就是一个争议问题了。古汉语里男性奴隶称奴，女性奴隶称婢。官营牧场里负责养马的是30000名奴婢，有男有女，身份都是奴隶。就在汉帝国大规模使用奴隶养马，匈奴侵入雁门郡和上郡抢马的日子里，上郡郡守李广和匈奴发生了一番规模不大却惊心动魄的交锋。这是飞将军李广在《资治通鉴》里的华丽亮相。李广带着100来名骑兵外出，遭遇了几千人规模的匈奴军队，双方都是猝不及防，局面就像俗话里说的马杆打狼，两头害怕。汉军看到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害怕呢是很正常的，而匈奴看到汉军人数这么少，以为是诱敌的小分队，判断出附近啊一定藏着千军万马，所以也很紧张，非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呢上山列阵，严阵以待。汉军应该如何应对，特别考验指挥官的胆色。李广以进为退，不但主动接近匈奴军阵，而且在靠拢之后下令全军下马解鞍。要知道骑兵一旦下了马，解下马鞍就失去了及时反应的能力。见士兵们很不理解，李广解释说，咱们距离大部队足有几十里，想跑 肯定是跑不掉的。不如啊，做戏做到底，让匈奴误以为咱们是负责诱敌的小分队，这样呢，他们信了就不敢追杀咱们。李广的策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空城计。我们看《三国演义》，看到空城计的故事，难免呢会有一种怀疑：司马懿如果头脑正常的话，就算大军不敢轻举妄动，怎么都应该派出一支小分队进城探探诸葛亮的虚实吧。是的，这才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在李广的空城计里，匈奴的反应就很正常，大队人马不动，一名骑白马的将军带着一支小分队向汉军靠近。李广呢，应变神速，带着十几名骑兵疾驰而出，射杀白马将军，然后回归本队，下马解鞍，下令士兵呢让战马窝在地上休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天色已黄昏，匈奴人呢疑神疑鬼，好半天拿不定主意。哎，就这样耗到半夜，匈奴人终于撤了。《资治通鉴》采录这段内容，足以体现李广有勇有谋、沉着机智的形象。但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在危机四伏的边境地带，李广怎么就会落了单呢？李广既然身为上郡最高军政长官，行动是不是太不稳重了？李广这次落单确实有理由，只是《资治通鉴》没讲。但不管再有理由，李广的指挥风格怎么都跟沉稳两个字不搭界。李广的一生事迹最原始的史料来源就是《史记·李将军列传》，这是《史记》全书当中最出彩的传记之一。那也许没有之一，但也正因为司马迁写得太好了，文学性和情感冲击力都太强了，以至于李广身上的缺点都会被我们当成优点来看。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当匈奴大举入侵上郡的时候，汉景帝派了一名很宠信的宦官跟李广学习抗击匈奴的技巧。这样的宦官当然不会是伺候后宫嫔妃的娘娘腔，而是一名骑射高手，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某天啊，这位宦官带着几十名骑兵正在纵马奔腾，偶遇了三名匈奴人，众寡悬殊之下，正常反应自然就是冲上去小试牛刀，却没有想到汉军几十个人被这三名匈奴人几乎打了一个团灭。宦官大人带着伤逃到了李广的所在，李广做出判断，你们一定是遇到了射雕高手了。李广的原话是：“势必射雕者也。”射雕者是匈奴人当中的剑术大师，但应该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射雕英雄。雕是猛禽，飞行速度快，重点呢是飞得很高，远远超出了弓箭的射击距离。所以，所谓射雕者，并不真的是说啊，这些人可以弯弓射大雕，而只是一种夸张的形容。李广本人呢，就是天下无双的剑术大师，但即便是他，也没有射雕的本事。事实上，李广赖以成名的骑射功夫，并不是什么百步穿杨，而是不断逼近敌人，一定等敌人靠近到几十步之内，自己有了十足的把握之后，这才一击必杀。古代战斗最重要的武艺就是骑射，其次是地面射击，总而言之，都是一个射字。射箭的技术要领，要想射得远，就万箭齐发，射抛物线啊，不需要瞄准；而要想射得准，并且射中移动目标，就只能近距离射击，射直线。如果是骑射的话，在颠簸的马背上，要想达到精准射击，距离呢就必须进一步缩短。李广呢，正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追求这种一击必杀的效果，往往身陷险地。结果呢，或者御敌的时候被敌军重创，或者打猎的时候被猛兽弄伤，所以跟在李广身边打仗，伤亡的风险会远高于平均值。话说回来，当李广判断宦官大人遇到了匈奴的射雕者，大概是寄养了吧，啊，带着百十来号人追击过去。等追上了，李广命令手下分成左右两翼，分头包抄，然后亲自出击，以一敌三，射杀两人，生擒一人，正是他们，果然是匈奴射雕者。那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广这支小部队遭遇了匈奴的大部队，这才有了《资治通鉴》采录的那一段惊险内容。 让我们返回头来交代一下李广的出身。他是秦国名将李信的后人，家在陇西郡成纪县，也就是汉文帝时代黄龙现身的那个地方。汉代西北地区有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座边郡，合称六郡。六郡当中，清白人家的子弟称为六郡良家子，是朝廷征兵择将最重要的人才库。汉文帝时代，李广正是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从军入伍，抗击匈奴的，并且以精湛的骑射技艺斩首立功，获得升迁。景帝时代，李广追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很正的一些表现，以至于梁王刘武很看重他，以将军大印相授。李广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反而成为自己履历表上的一大污点。毕竟身为朝廷武官，怎么可以擅自接受诸侯王的聘用呢？避嫌意识必须比什么都重要。就这样，李广虽然有功，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后来李广就任上谷太守，天天和匈奴交战。有一位名叫公孙浑爷的官员实在是心疼李广，哭着向汉景帝求情，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这样一个人才朝廷必须小心爱护，如果由着他连番和匈奴作战的话，恐怕会过早死在战场上的。那么有了公孙浑爷这样带着泪花的真情表白，汉景帝会怎样安排李广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李广就任上谷太守，连番和匈奴硬碰硬，公孙浑爷因此对他既欣赏又心疼，在汉景帝面前为李广说情，希望呢朝廷爱惜人才，如果由着他连番和匈奴作战的话，恐怕会过早死在战场上的。这位公孙浑爷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曾经和李广并肩作战，李广呢因为很轻率的接受了梁国将军印，被朝廷呢冷处理了。公孙浑爷则正正常常的因功封侯，担任陇西太守。公孙浑爷封侯，这是汉景帝前六年的事情。同时因军功封侯的还有魏婉、程家、苏家、栾布，同时五人封侯。如果只论军功，李广本该在这个时候就封侯了，但只因为政治态度上的一点草率，轻易呢失去了这个机会。早在汉文帝时代，刘广呢就因为战斗能力出众，很受文帝青睐。文帝呢说过一句很著名的感叹，说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刘邦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奇怪的是，汉文帝时代虽然算是一个和平年代，但来自匈奴的威胁很大，文帝呢甚至一度热血上头，筹备御驾亲征。李广怎么可能缺少立功受赏的机会呢？如果汉文帝的感慨真有其事的话，那只能说明和匈奴作战就算打赢了，也无非是把匈奴赶跑了，很难产生大规模的杀伤。所以任凭李广才气无双，中汉文帝一朝也不过做到800石级别的五旗常设，只是皇帝身边的锦衣员而已。后人感叹李广难封，说李广这么大的本事，这么旺盛的干劲儿，却总是跟封侯无缘。而这第一阶段的难封就是在汉文帝时代。到了景帝时代，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有内仗可以打了，杀人呢可以上规模了，哎，封侯的良机来了。但很可惜，李广呢又错过了。当然李广太耀眼，职称虽然评不上，但职务总是可以给的。这样一来，李广呢就做到了上谷太守，和公孙浑爷出任的陇西太守是平级关系。李广有职务没职称，不但说出来不好听，而且呢只能拿职务津贴。而公孙浑爷就不一样了，既有职务又有高级职称，除了和李广一样拿郡守一级的职务津贴之外，还有食邑3220。这3220户人家年年呢都要拿出一部分产值来供养公孙浑爷，他们的子子孙孙还要同样供养公孙浑爷的子子孙孙。这样一比，李广心里如果有什么怨气的话，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他在上古太守任上连番和匈奴力战，不知道有没有发泄情绪的因素。公孙浑也看不下去，哭着向汉景帝谏言，于是李广被调任上郡太守，后来又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总之呢，一直都在边郡兜圈子，而无论在哪儿都以力战之名。那么问题来了，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地理有概念，就很难理解以上内容。李广原先担任上古郡守，而上古就是今天的河北和北京一带，并不是匈奴的攻击重点，反而是李广后来因为公孙浑爷的话而调任的上郡、陇西、北地那些西北边郡才是防御匈奴的高危地带。也不知道史料记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总之李广因为很能打，所以被派到了最需要他的地方。汉景帝的心态可能是这样的，李广不是既能打又爱打吗？那就来西北好了，让他打个痛快，反正匈奴和李广呢都很讨厌，就把他们扔到同一个笼子里，让他们互相伤害吧。这个时候汉景帝的寿命只剩下三年了，李广是怎样在西北边郡度过这三年的，史料并没有留下记载，要等到汉武帝继位，李广才会继续他那跌宕起伏令人无限唏嘘的人生。回到景帝中六年秋天呢，发生了日食，就在匈奴侵入西北边郡到皇家牧场抢夺官马的时候，大长安地区的内政也不太平。之所以从太平退化为不太平，主要是因为治都死了。京畿重地按理说应该是首善之区才对，而之所以不好治理，是因为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太集中了。随便拎出一个人来，不是有特权的就是有关系的，最不济的也是有钱的，只有制度看不到这些，拿出了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态度，就连前任的太子现任的诸侯王犯在他的手里也得不到半点通融。制度死后，大长安地区的富贵人家应该长吁了一口气，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的空气，当然他们舒服了，皇帝就该头疼了。对于皇亲国戚的违法乱纪，皇帝呢很不方便亲自干涉，按说事情可以交由宗正处理，但问题是担任宗正的人本身呢就是皇亲，是皇亲就不得不对亲戚们讲点情面，那皇帝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经典套路是有的，那就是假手于外人。那看看历史，战国年间楚国搞改革要侵犯贵族们的利益了，那国君呢就请来吴起这个外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外来高官的利益完全绑定在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身上，就像制都明白表述的价值观，既然已经离开父母走上官场，就应当尽职尽责，哪怕把性命搭上，自然呢也就顾不得老婆孩子的死活了。但这种打法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君主用过即弃，那制度就落了这么一个结局。站在君主的角度倒也不是很有所谓，一来用过即弃正好呢可以缓和自己和亲戚们的关系，使盆子呢都扣在酷吏头上，二来呢国家规模越大，人才储备呢就越多，换句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提拔几个酷吏还不容易吗？朝廷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于是汉景帝召济南都尉宁城进京担任中尉，做制都的接班人。当初七国之乱平定，济南国撤国为郡，制都呢出任郡守，刚好就是宁城的主管领导。如果说制都这机器人一般的一辈子对什么人啊付出过感情，主动展现过柔软的一面，那么这个人就是宁城了。原因呢也许并不复杂，制都虽然是个狠人，但他只是从理性上总结出了一套六亲不认的价值观啊，用这套价值观来约束自己，本质上那还是个正常人。宁城呢却是个天生的狠人，谁敢得罪这样的家伙呢？那么问题来了，制都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何必让宁城一头呢？这里边啊确实有个特殊缘故，作为上级，制都即便只是正常和宁城相处，就等于公然得罪了宁城。宁城属于职场当中一种很罕见的类型，他呢是郎官出身，好胜心啊不但很强，而且卖路， 做基层职员的时候，他非要压上级一头，等他开始管人了，就一定要把下属收拾得服服帖帖。史记呢形容宁诚的这个特点，原话是仓下如树失心，心就是烧火用的柴火。脚夫呢上山砍柴，要把这个柴火啊捆起来带走。这个干柴呢不容易捆牢，但湿柴很容易。宁诚仓下如树失心，管理下属就像捆湿柴一样，绝不给人任何一点自由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会觉得严格管理下属难道不应当吗？更何况被严格管理的都是公职人员，如果管理宽松了，他们欺负老百姓吃拿卡要怎么办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后人形容某人做官仓下如树失心的话，未必就是贬义。比如清朝初年，邵长衡为方国栋撰写行状，夸方国栋这好那好，优点之一就是管理基层员工如数失心，但对待读书人和老百姓特别和蔼可亲。现代人更容易欣赏方国栋这样的官员，也不觉得这样很不正常。但不论任何时代的人，看宁诚的做派都会觉得不太正常。职场当中恃才傲物、目无尊长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人一般呢不会欺负下属，在下属面前作威作福，让下属给自己做牛做马的人更不在少数，但这种人呢在上级面前总是斜肩谄笑，乖的像一朵娇滴滴的小花。这就见出宁诚的与众不同，既傲视长官，也凌虐下属，对上对下差不多也算是一视同仁吧。按说这样的人呢注定两头不讨好，没两年就该被人排挤掉了。三国年间，吴国重臣诸葛恪就是这样的人，名将陆巡啊劝过他，君欺凌其上，意灭乎下，非安得之计也。诸葛恪没听劝，下场呢就是夷三族。但宁诚不一样，不但坐得稳，还不耽误升职。等到宁诚升任济南都尉，做了制都的下级，照例要在制都面前欺凌其上，好好摆摆谱。其实都尉和郡守在级别上相差很小，这是出于在地方政府搞分权制衡的考虑，所以都尉见郡守倒也不必真的拿出下级拜见上级的礼数。只不过制都何许人也，在他面前以前的历任都尉都不敢不恭恭敬敬自降一级身份，只有宁诚别说请人通报行礼拜见了，他就大拉拉的走到制都面前，径直占了上首位置。制都呢早就听说过宁诚的名声，非但不生气，反而呢对宁诚特别好，放低姿态和宁诚搞好关系。这特别能够体现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社区天性，当狠人遇到了更狠的人，马上呢就能退后一步，站好新的生态位。那么宁诚在济南都尉的任上做出了怎样的政绩呢？若干年后，汉武帝考虑着要不要让赋闲在家的宁诚啊出任郡守，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赶紧劝阻，说自己当年在山东地区做小职员，正值宁诚担任济南都尉，宁诚做事怎么样自己呢是有切身感受的。公孙弘形容宁诚原话是旗帜如狼牧羊，意思是说啊，宁诚的管理风格就像狼在放羊一样，如果让这样的豺狼当郡守治理绵羊一般的百姓，那可万万使不得呀。宁诚就是这样的豺狼，所以汉景帝要找人接替制都的时候，宁诚顺利入选。宁诚进京担任中尉，办事风格呢效法制都，只不过不像制都那样廉洁。即便如此，皇亲国戚和豪强大族还是很怕的。我们看制都之所以能够铁面无私，那是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做人做事滴水不漏，让人呢轻易挑不出毛病。如果不是窦太后亲自出手，别人未必拿得住他。宁诚如果在这一点上达不到制都的标准，那么任职越久破绽就越多。所以在这个特权人物遍布的地方，宁诚只可能威慑一时，迟早呢要被人揪出破绽往死里整。当然皇帝呢不会介意，反正酷吏的人选还有的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桩大事是城阳王刘喜的过世。这位刘喜是刘肥之孙刘璋之子，在他死后王位还会继续传承好几代人， 但城阳国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注定会不断削弱下去，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我们看汉景帝这些年的政策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任用制都宁城这种酷吏，一方面呢搞减刑搞宽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景帝后元年。是的，汉景帝又改元了，往事一键清零，纪年重新开始。既然是万象更新，皇帝呢就必须搞一些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政策。于是春正月又一道清刑诏书颁布了，说疑难案件应当审慎处理，拿不准的就不要轻率定夺，交给上级就好。上级长官如果也拿不准，就再往上报，报到最高司法部门廷尉那里。呈报之后，就算上级部门认定原先的判决不恰当，原先的主审官员也不用担责。总之啊，判案这种事情，各级官员必须以宽大处理作为指导精神。然后又是大赦天下，又是大普五日，期间甚至解除了酒类买卖的禁令，营造出一种诏书一出，举国同庆的气氛。我们看到这份诏书的内容，会以为在此之前有争议的案情并不上报，初审就是终审，但并不是。早在刘邦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过同样主题的诏书了，只是针对性不一样。景帝诏书要解决的是断案草率的问题，给出的司法精神是人命关天，能多慎重一点就多慎重一点。而刘邦诏书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疑点和争议总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张家山汉简奏验书让我们看到了疑案上报的实例。我们看奏验书里第一个案例，时间在刘邦诏书的4年之后，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省境内。当时啊，这里有少数民族聚居，所以呢，基层政府称为道，道的长官审判一个名叫无忧的蛮夷男丁，罪名呢是不服从服役安排逃亡了。无忧啊是个懂法的人，他顺便说，法律有明文规定，蛮夷男丁一年缴纳56块钱就可以免除徭役，钱我已经足额交了，凭什么还要让我去服役呢？控方的意见是，一年交56钱的规定，免除的只是徭役。无忧这次被征发是去屯戍，而不是服徭役，哎，两码事儿。再说了，就算这笔钱可以把屯戍义务一并免除，那么当屯戍的指令下来了，无忧据理不接受也就是了，为什么接受了屯戍的指令却半道逃跑了呢？案子到底应该怎么判，地方官呢拿不定主意，上报上级部门，有说该判无忧腰斩的，有说不该的，最后是廷尉给出了终审意见，简单明了，腰斩。一案上报并不是新鲜事，区别只在于从速还是从宽。刘邦时代年年战乱，必须效率为先，萝卜快了不洗泥。那景帝时代进入成平阶段，就既有条件又有必要宽仁为怀了。那么问题来了，汉景帝如果真有一副菩萨心肠，为什么执法层面上要用制都宁城这种酷吏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法律制度越来越宽松，执法官员却越来越严苛呢？制度和执行往往并不匹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制度严执行宽，因为制定制度总是比执行制度容易得多。那制定制度的时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靡遗，而执行起来，一来呢会遇到很多复杂情况，二来人力物力跟不上，三来会触发意料不到的连锁反应。那比如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车应该怎么停，乱停车应该怎么处罚，都是有章可循的。但乱停车的现象在很多城市都很普遍，大家之所以能想得通，是因为都能理解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蓝图不妨呢先画出来，然后慢慢去接近，慢慢去实现。而如果反过来会不会更好呢？王夫之给出过自己的答案，说如果法令严峻， 但执法干部都是宽厚的人，老百姓就会畏惧法律，能过安生日子。而如果法令宽松，执法干部都是酷吏，老百姓就会轻视法令，无辜的人一旦落入法网就必死无疑。这样一看，汉景帝时代的法令就像杀人陷阱一样。我们也许会想到，汉景帝之所以选拔酷吏仅仅针对大长安地区的权贵人家，不是针对平民百姓的。但问题是，从宁城的出身来看，他在远离长安的济南地区就已经是旗帜如狼牧羊了。班固在《汉书·景帝纪》的结尾称道文景之治，说文帝、景帝执政的这五六十年里，移风易俗，民风淳厚，文景时代可以和周朝的成纲时代相媲美。原文有八个字经常被引用，周云成纲，汉言文景。一提到周朝的好时光，那就是成纲之治；一提到汉朝的好时光，那就是文景之治。西周初期确实有所谓成纲之治，成纲指的是周成王、周康王。周成王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所以由叔叔周公旦摄政，而这位周公旦就是孔子连做梦都渴望梦见的圣人。在司马迁的笔下，成纲时代的政治特点一言以蔽之，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所谓行错，形容没人违法犯罪，监狱和刑具都用不上，或者稳妥一点说，监狱和刑具几乎都用不上。那么相应的，如果文景之治可以看作成纲之治的再现，那就意味着文景时代的社会面貌也应当是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汉景帝时代的史料确实太简略了，也不知道班固的赞美更加贴近历史真相，还是制度宁城才能代表当时的社会面貌。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当中谈到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屡禁不止，一年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官司。退一步说，即便所有官司都是制都宁城他们搞出来的，而制都宁城他们的执法对象也仅限于权贵阶层，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当呢？这虽然是一个应然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实然角度去看。如果去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答案会是这样的：成康时代对贵族的违法行为有所谓八义制度，也叫八辟，那可有人情味了，这是正儿八经的周礼，那历朝历代都应该这么搞才对，怎么可以搞法家那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荒唐勾当呢？就拿刘荣案来说吧，就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汉景帝怎么可以把亲生儿子交给制度阉割法办呢？退一步说，就算汉景帝要杀刘荣，在家务范围内杀就是了，哪怕亲手把刘荣打死呢，但交给制度由国法处置，这就不应当了。儒家三礼系统里，周礼明确记载了八义的规则，也就是对八种特权人士的特殊议罪程序。这八种人分别是国君的亲族、国君的故旧、贤者、能者、有功者、尊贵者、勤劳国事者和宾客。这套司法方案在中国历史上是真正被付诸实践了的，打的就是明牌。被议的人和议罪的人通常都属于同一个阶层，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达官显贵，要么兼两者而有之。可以说八义制度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认可的官官相护，也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的认可的统治阶级的特权。八义背后的情感逻辑，普通人理解起来倒也不算很难。人们虽然希望皇帝是一个至善至公的最高统治者，但皇帝如果真的公正到把亲生骨肉和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同等看待的话，人们呢又会嫌那不近人情，太冷酷了。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温和慈爱的大家长，而这种温和慈爱的爱必须符合人之常情才对。只有充满了人情味的皇帝才可能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能够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的好皇帝，是天下人的慈父。而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皇帝简直就不是人，而既然连人都算不上，就更不可能是一个好皇帝了。 我们从汉景帝身上看到的是汉承秦制的特点，虽然很有意识的跟秦朝的苛政反着来，努力展现宽和的一面，但毕竟是从秦制脱胎而来的，底色里的法家色彩终归抹除不尽。要等到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之后，儒家所鼓吹的等差之爱才会成为社会共识和司法共识，八义制度才有可能取酷吏而代之。历代学者谈及文景之治，有不少人认为文帝确实当之无愧，但景帝是个刻薄寡恩的人，无论是人品、才干还是业绩，都矮着文帝一截。不过那文景之治比拟成康之治，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很贴切的。成康之治成就主要是周成王时代贡献出来的，周康王没有什么存在感。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描写汉武帝即位初年的社会风貌，说只要不是灾年，那么家家户户都能丰衣足食，总之社会安定而富庶，所以人人都很自爱，生怕触犯法律。但富起来了，富贵人家就开始骄奢淫逸，横行不法了，这一切都是从景帝一朝继承下来的。最有可能的是汉景帝确实是个刻薄寡恩的人，但全副精力都用在那些足以威胁王朝统治的大人物身上。刘荣的被杀也好，治都被抛弃也好，晁错一朝一斩东市也好，还有本年度即将发生的周亚夫被逼死也好，都不足以影响民间经济的野蛮生长。只不过史家的笔墨往往集中在帝王将相的生活圈里，像《史记·平准书》那样荡开一笔，综述一下自己孩提时代的社会风貌，只是偶尔的事情。而这样的记载给读者心理上的震撼，远不如上述那些大人物的死亡。马上就是周亚夫的死期了，这是汉景帝刻薄寡恩的又一则例证，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景帝后元年，虽然上半年又是改元又是大赦，但下半年又是地震又是日食，似乎老天爷特意不给汉景帝面子。看《资治通鉴》的记事次序，先是七月丙午日，丞相刘奢免职，然后是乙巳日发生日食。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两件事是前后发生的，前后发生确实没错，只不过乙巳日是丙午日的前一天，先发生的日食，第二天才是刘奢免职。时间线一看清楚，自然就怀疑两件事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刘奢身为丞相，是不是当了汉景帝的替罪羊，以免职向天下人宣告，对不起各位了，政治有失误都是我的责任，老天爷已经发出日食警告了，我认错，我接受，我下台。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只不过史料并没有给出明确记载。刘奢这位丞相在职也好，免职也罢，反正只是个过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并没有他的多少戏份。前面讲过，前任丞相周亚夫接连在重大议题上和汉景帝拧着，不但拧着还特别固执，又要摆贵族范，这才被免了职，由原任御史大夫的刘奢接替。刘奢升任丞相，御史大夫的缺就由魏完补上了，这就意味着汉景帝已经相中了既老实低调又没什么追求的魏完，等刘奢一下台，丞相一职就该轮到魏完了。哎，果然当年八月，魏婉升任丞相。在《史记》的记载里，魏婉的升迁并没有那么顺利。窦太后中意的是自己的本家魏齐侯窦婴，当时论功勋、论威望、论能力，除了周亚夫就是窦婴了。所以窦太后有这个提议，也不能算是任人唯亲。汉景帝对窦婴的评价不高，原话是“沾沾自喜耳”，多义，哎，成语“沾沾自喜”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形容窦婴为人啊太轻浮了，不是做丞相的材料。多义是形容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事前都自信满满，把事情看得很容易。窦太后喜欢黄老之学，多义这个词刚好就是老子里边的话，原话是多义 必多难。意思是说啊，越是把事情看得容易，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多，事情呢就越是难以办成。不过汉景帝之所以筛掉窦婴，很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窦婴和周亚夫一样，用起来太不顺手，先前还因为废黜太子刘荣的事情闹过很大的不愉快，而且这个时候的汉景帝已经有意识的在为现任太子刘彻铺设未来之路了。窦婴是当初极力反对改立太子的人，天然就和刘彻有芥蒂，而魏婉不但为人老成持重，刚好和窦婴相反，还做过刘彻的太傅，对刘彻有熟悉有感情，那还有谁比魏婉更合适呢？就这样，魏婉升任丞相，空出来的御史大夫的缺由原任魏尉的直不义填补。这位直不义也是个重要人物，资治通鉴介绍过他的出身，材料来自史记漫石张书列传。直不义原先在汉文帝身边做郎官，有一次他的室友请假回家，误把另外一位室友的黄金带走了，施主怀疑到直不义头上，直不义该怎么做呢？那这是一桩小事。那这样一桩小事之所以能在史书里边留下一笔，实在是因为直不义的反应太异乎常人了，也许可以被当成人生范本吧，让那些不走运陷入同样误会当中的人可以有个参考。假设一下，如果误会砸到了直不义头上，他会怎么做？直不义被误会是贼，不但是贼，还是个吃窝边草的贼，他的反应是，好吧，说我是贼我就是吧，那就好好道个歉，自掏腰包赔给施主也就是了。如果事情啊就这样结束的话，直不义头上的贼名就永远洗不清了。如果他依然有机会名留青史的话，也许会变成一个改恶从善的榜样。当然事情还有后半段，那个请假的室友回来了，发现啊自己拿错了黄金，赶紧啊还回来。如此一来，施主这才知道先前错怪了直不义，真是无地自容啊。那因为这件事，直不义赢得了长者的名声。后来直不义升任太中大夫，那这已经是很高的品级了。有人传了他的流言蜚语，说他虽然是个美男子，但品行呢不断，和嫂子有奸情。直不义听说之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自己啊没有哥哥，但也并不积极辩解。资治通鉴不曾交代的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直不义立过军功，受封塞侯，他是老子思想的终生践行者，不管到哪儿做官，处理方式啊是一切照旧，刻意的不显山不露水。这样一看，政府里的一把手是魏婉，二把手是直不义，而周亚夫窦婴那样的人都被边缘化了，汉景帝的风格和意图已经表现得不能更明显了。汉景帝既然对局面有了相当强劲的掌控力，按说并不需要对周亚夫窦婴这些人赶尽杀绝，窦婴呢倒还识趣，但周亚夫依旧那么有性格。某一次汉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还招待他吃饭，但菜品很奇怪，只有一大块肉，原文叫大字，那这块肉既没有切碎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那很不满，向负责宴席的人索要筷子。汉景帝看着周亚夫笑着说道，您是不是觉得不满足呀？显然话里有话，暗藏杀机。周亚夫赶紧免官谢罪。景帝站起身，周亚夫于是走着恭恭敬敬的小碎步离开了。景帝目送着周亚夫离去，说出一句饱含深意的话，这种心怀不满的人不适合做小皇帝的臣子啊。那么问题来了，汉景帝在餐桌上难为周亚夫，到底是存心试探呢，还是手下的人一时疏忽呢，又或者只是周亚夫作怪呢？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以当时的饮食习惯，讲究的场合都要用筷子，但并不完全排除用手抓这个选项。退一步说，这是皇帝赐宴，给什么就吃什么，再不方便再不合口味也只有忍着，如果提要求那就不是君臣之道了。周亚夫如果判断出这是办事人员的偶然失误，那么就该装作啊察觉不到，而如果判断出皇帝这是在故意敲打自己，那就乖乖配合一下，事后呢夹起尾巴做人，要保全性命总还不成问题。 但周亚夫不是这种人，就算免官谢罪了，但心里那份不满并不会小心隐藏起来，甚至故意不加隐藏，就是要给汉景帝看看自己口服心不服的样子。这就使汉景帝不得不担忧，等自己驾崩了，太子年纪还小，估计驾驭不住周亚夫这头猛虎啊。汉景帝会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撑不了几年了。这一年汉景帝虽然还只有40几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正值当打之年，但他的健康状况应该很糟糕，再有2年就是他驾崩的时候了。历史上有一件事和周亚夫吃肉齐名，那就是曹操派人给养兵当中的荀彧送了一份饭菜，荀彧打开包装盒，盒子里边竟然是空的，那荀彧啊当即就懂了，服毒自杀。陆游的诗句大字似亚夫，空气愧荀彧，就是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做成了一组对仗。周亚夫还没有意识到杀机已现，这个时候儿子正在为他筹备丧葬用品，从宫廷用品管理部门偷偷购置了500套铠甲和盾牌，准备啊做陪葬品用。搬运这些物品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周公子竟然扣着搬运费不给，搬运工啊不干了，知道雇主让自己搬运的是违禁品，一怒之下就报了官。这些违禁品的属性史料原文称为县官器，也就是皇家专用品。这里的县官指的不是县令，而是皇家。在皇帝制度出现之前，最高统治者称王，当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统一各种称谓，把王室公室改称县官，汉朝呢沿用下来。所以我们看历代诗词文章提到县官的时候，就得多留一个心眼。现在我们看到在社会底层出卖体力为生的搬运工，检举条侯周亚夫之子违禁购买皇家用品，两者实在地位悬殊，按说呢搬运工大概率上应该碰一鼻子灰才对，甚至会被打击报复，但他竟然成功了，不但成功而且超水平成功。在搬运工看来，这应该充分体现出皇帝的圣明吧，但真实原因是他只不过适逢其会，汉景帝正要收拾周亚夫呢。办案人员接到皇帝的指令找周亚夫核实情况，但周亚夫拒不作答。汉景帝火呀往上撞，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审讯。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周亚夫之所以拒不作答，这是大臣和贵族应有的体统。前面讲过贾谊在题为阶级的那篇文章里详细剖析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周亚夫假如真的学透了贾谊的文章，真诚采取贵族式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拒不作答只是做对了一半，另一半应该是主动谢罪，然后有官辞官，无官辞爵。如果办案人员还要咬住不放的话，周亚夫唯一的正确方案就是自杀，给自己保全颜面，给朝廷保全体统。而周亚夫现在这样既不申辩也不谢罪更不自杀，可就把汉景帝放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了。周亚夫呢原是要自杀的，却被夫人拦住了，结果落得了被廷尉羞辱的处境，悔不当初。廷尉大人看懂了皇帝的心思，生生给周亚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这是灭门大罪，周亚夫啊必须申辩一下了，说自己买的明明是陪葬用品，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怎么就造反了呢？办案人员的回答传为经典，你就算不在地上造反，也是准备在地下造反的。狼要吃小羊，怎么都能找到理由。周亚夫再也不存任何幻想，绝食5天，呕血而亡。陈寅恪先生有两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很适合拿来断章取义一下，来总结周亚夫的人生悲剧。史记记载周亚夫的事迹很有怪力乱神的色彩，说周亚夫终于应了算命先生的预言，虽然贵为条侯，却是饿死的。最后交代几句后话，周亚夫死后封国也被撤销了，一年之后朝廷才改封周勃的另一个儿子周坚为平曲侯，算是让周勃有后。而没了周亚夫这个障碍，汉景帝终于完成了给大舅哥王信封侯的心愿。 在周亚夫呕血而死的这一年里，锦衣王刘不实也过世了，他是梁王刘武的儿子。上一年梁王过世，梁国被一分为五，分给梁王的五个儿子，刘不实受封为锦衣王。刘不实没有继承人，所以随着他的身故，锦衣国被收归朝廷，成为中央直辖的锦衣郡。汉景帝后元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这一讲我们进入景帝后二年，这已经是汉景帝执政生涯的倒数第二年了。照例又是风雨飘摇的气氛，春正月发生地震，大地一日之内连震了三次。三月，匈奴侵入雁门郡，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朝廷派兵增援屯驻雁门。又因为粮食欠收，朝廷下令内郡不准用粟米喂马，违令者马匹没收入关。这还只是一个春天而已，却又是天灾又是人祸。我们读景帝一朝的历史，一年年读下来，其实很难感觉到有所谓文景之治的模样，反而呢，年年都是愁云惨雾。下四月，汉景帝发布诏书，篇幅是长篇大论，腔调是痛心疾首，主题是老生常谈，无非还是说奢侈品的制造和买卖耗费了太多人力物力，导致种田和纺织的劳动力不足，以至于今年粮食欠收，老百姓既然缺乏口粮，责任到底在谁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万事农为本。下五月，又一道诏书，降低做官的财产门槛，家产只要满4万钱就行。这条记载涉及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值得重视。原先汉文帝时代，家庭资产满10万钱的人才有资格做官。前面讲过，张世之就是这样坐上骑郎的。郎官需要自己解决制装费，不但穿着打扮不能差了，马和鞍鞯也要自备，并且啊也不能差。郎官一站出来，必须是好马好鞍好一身锦缎才行，普通人家呢根本置办不起。而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郎官当得久了，再不升迁的话，纯属赔本赚吆喝。那么人才选拔为什么这样嫌贫爱富呢？因为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里，仓廪足而知荣辱，或者用俗话说，穷生奸计，富养良心。如果财富水平没达标，人品大概率上就不会达标。那么为什么汉景帝一下子把财富标准降低了这么多呢？资治通鉴没讲，我们需要追溯到这条史料的原始出处，汉书景帝纪收录有诏书全文。汉景帝的逻辑是这样的，朝廷想要选拔的是廉洁之士，而廉洁之士既然廉洁，一定都是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人，自然就不大可能太有钱。那么拿10万钱这个标准一卡，很多的这个廉洁之士就不达标了，而那些有世籍的人，也就是商人家庭，倒是达标但没资格做官。所以为了给廉洁之士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财产标准就必须降低。4万钱的家产在当时到底算怎样的经济水平，很难讲。如果汉文帝时代的10万钱家产属于中等家庭的话，那么4万钱显然就是中等偏下了。汉景帝的政策虽然扩大了人才选拔范围，但只要做郎官还是要自己承担那些大额开销的话，压着线的那些家庭就必须勒紧裤腰带去赌前途了。当年秋天，旱灾又来了。资治通鉴以大旱作为本年度大事件的结尾，依据是汉书景帝纪。而在史记的记载里，旱灾之后，衡山国、河东郡、云中郡还有疫情爆发，朝廷呢为了应对粮食欠收，把刘邦、陵墓、长陵一带的耕地租给老百姓耕种。转过年来，景帝后三年，景帝人生的最后一年，依旧看不到祥和的景象。新年伊始，太阳和月亮一连5天都是奇怪的赤红色。12月不该打雷的时候打雷，太阳变成了紫色，五大行星逆行，月亮的运行轨迹也很不正常。 总之，天上最重要的那七大元素，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古人称之为七正的，不但通通表现异常，而且异常的前无古人，匪夷所思。假如这些天象不是后人以讹传讹、夸大其词的话，那么当时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一定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就是世界末日了。但汉景帝呢，哎，似乎很淡定，春正月发布诏书，再次强调以农为本的核心精神，把粮食的欠缺归因为务农的人太少，从事工商之类的末业的人太多了。病因找出来了，该怎么对症下药呢？那这一次给出的政策啊，很有新意，而且力度空前。说官吏如果征发或者雇用百姓开采黄金珠玉的话，那么与盗贼同罪；2000石一级的高官如果听之任之，那就同罪处置。正月甲寅日，皇太子刘彻举行加冠礼，标志着已成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未央宫，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从太子加冠到景帝驾崩，中间不过10天时间。看来景帝啊，当时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所以赶紧给太子举办成人礼，为接班做准备。有一件事值得补充交代一下，景帝有遗诏，大发赏赐，赐给达官显贵倒没什么特别，放宫女回家，免除他们终身的赋税义务，这也不算特别。特别之处是天下户百钱，这是《史记·孝景本纪》的原文，意思很可能是说全天下每家每户都能得到100钱的赏赐，这真是天大的手笔。当然景帝有这份心是一回事，至于这种规模的雨露均沾能不能真正的落实下去，史料就没有给出交代了。二月，汉景帝葬于杨陵。3月，新皇帝刘彻，也就是汉朝历史上最亮眼的汉武帝，做出了他登基以来的第一项安排，完全不是什么民生大事，也不是什么政府机要部门的人事调整，而是给母亲王太后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封侯，封田汾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是的，这怎么看怎么都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本年度的大事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不过司马光又给出了很大的篇幅，综合引用司马迁和班固对汉朝自开国以来到汉武帝时代这段历史的综述和评价。先是盛赞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然后忆苦思甜，说刚刚建国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是一穷二白，连皇帝都凑不齐4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将相还有乘坐牛车出行的，平民百姓啊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天下平定之后，刘邦对商人特别苛刻，为的就是让全民投入农业生产。等到惠帝和吕后执政期间，对商人的限制虽然放宽了些，但还是禁止商人的子孙做官，政府开支量入为出啊，尽可能的不去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有爵位的人各有各的封地，并不依靠中央财政来供养。关东地区每年运送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供朝廷官员消费而已。到了文帝、景帝的时代，清静无为，让天下恢复生机，皇帝还带头勤俭节约。所以直到武帝继位的最初几年，一连70多年国家无事，除非遇到水旱之灾，否则都是家几人足的样子。无论城乡仓库啊，都是满当当的，国库储存的钱太多了，用也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粮食储备也吃不完，在仓库里一层一层往上堆，堆的都溢出来腐坏掉了。总之国家很富裕，民间也很富裕，不但富裕而且社会安定，一个基层办事员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悠哉悠哉过一辈子，职位的名称甚至因此变成了自家的姓氏，于是人人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不敢轻易触犯法律。但是安定和富裕也会生出弊端，正是在这一时期，法网宽松，人民富裕，骄奢淫逸就开始了。随着土地兼并，土豪取代官府，成了本乡本土的话事人。至于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就更过分了。 在物质享受方面竞相攀比，完全不顾理智，都跟皇帝平起平坐了。当然，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汉武帝一上台，局面就急转直下了，对内穷奢极欲，对外开疆拓土，结果天下萧然，祖上几代人积攒的财力被消耗殆尽。如果我们只想对历史有个泛泛的了解，或者有个纲领性的了解，那么这段内容确实言简意赅，很有价值。但是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复杂的人书写复杂的社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准确的刻画呢？我们既然有了对史料逐年硬啃的基础，再看这段综述，自然会觉得似是而非，疑窦丛生。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文帝、景帝父子两代又是内忧又是外患，怎么就一连几十年国家无事了呢？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汉景帝执政的最后这两年里，不是才下诏书说了粮食欠收，储备不足吗？但如果财力这时候就已经被消耗光了，又怎么轮得到汉武帝胡乱糟蹋呢？而如果国库的存粮和存钱真有那么多，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溢出来的粮食都腐坏了，汉景帝哪还至于颁布口吻那么严厉的劝农诏书呢？那么到底该相信哪些话？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